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6月27号，公元2013年8月3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美国代表呼吁中方认清压制藏人政策将适得其反；西藏索格藏寺3名僧人被指控杀人罪；西藏纳曲县夏隆布寺被迫关门；洛桑僧格呼吁藏印携手让西藏重获自由；女权组织要求联合国关注中共践踏女权政策；官方举办法会纪念司政执政2周年。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前往中国昆明参加人权对话的美方代表乌兹拉泽雅昨天公布了双方谈及的一些内容，表示曾呼吁中国代表认识到压制异议人士和藏人及维吾尔人的措施将会适得其反。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则呼吁美方公布更多的对话详情。美国外交部代理助理国务卿乌兹拉泽雅在中国昆明市参加了第18次美中人权对话后，于昨天8月2号公布了对话过程的大概情况。乌兹拉泽雅介绍说，在会议中，美国代表特别向中国与会者表达了对异议人士、藏人和维吾尔人等遭受压制和严管等情况的关切，强调这些所谓的维稳措施剥夺了中国公民的普世人权和基本自由，将会适得其反。美国还敦促中国政府同达赖喇嘛尊者本人或他的代表在无任何前提条件的情况下展开实质性的对话。据悉，美方提出的几个特别案例包括被关押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和他遭软禁的妻子刘霞，以及遭关押的西藏独立制片人顿珠汪清等的状况。在对话前呼吁美国提及西藏问题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昨天8月2号也发表声明，赞扬美国向中方提及了人权问题。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负责政府关系的托德斯坦表示，希望这次的对话不仅仅是停留在双方交换意见的层次，希望中国政府能够认识到其实完全可以按照国际人权法的标准来处理西藏问题。托德斯坦还在声明中表示，希望美国政府公布更多有关这次人权对话的详情，尤其是中方对美国代表团提出的关切是否有进行回应等方面。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安多若尔盖县索格藏寺发生自焚抗议事件后，当局对该寺3名僧人以指控故意杀人罪进行审理。下面请听此人的详细报道。
现居瑞士的流亡藏人索南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
我跟着给中呢，通过说中共当年的，他到我这里下什么账呢？工资中交了的。”
西藏安多阿坝州若尔盖县索格藏寺僧人贡雀索南自焚牺牲后，中共政府格外严厉管控索格藏寺和附近各地，至今已有9名藏人遭捕。近日，索格藏寺3名僧人的家属突然收到了若尔盖县公安局下发的文件，其中对3名遭捕僧人却被指控故意杀人罪。索南强调，若尔盖县中共公安局在文件上指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7条规定，对索格藏寺僧人班丹伊尼、罗桑丹增和藏杰班丹分别指控故意杀人罪。因此，他们的家属和当地藏人都非常担心，当局将对上述3名僧人作出非法重判。当时，相关家属向公安人员询问遭捕僧人们的关押地点等情况，但公安人员拒绝回答。据说，审理这一案件的并不是若尔盖县法院，而是四川省和阿坝州有关司法机构全权负责审理。
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 位于西藏纳曲地区纳曲县的夏荣布寺于本周二7月30号被中共勒令停止一切宗教活动后迫使僧人们离开寺院，现在寺院空无一人。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据西藏快报报道，2010年西藏夏荣布寺高僧达瓦仁波切被指控在寻找夏荣布寺寺主荣布仁波切的转世灵童时与达赖喇嘛取得联系为由，非法判处7年徒刑。西藏高僧达瓦仁波切78岁高龄，身体状况恶劣，目前在拉萨医院中被看管下救治。报道指出，后来中共当局在夏荣布寺中强行开展所谓的爱国教育，要求僧主公开反对达赖喇嘛尊者和达瓦仁波切。同时，该寺75岁高龄的僧人阿旺加措因无法容忍中共的无理要求而自尽，另有多名僧人离开寺院表达不满。报道继续指出，中共当局的举措使当地的僧俗民众感到失望，承受着内心的痛苦，曾向有关部门请愿释放达瓦仁波切，但没有得到任何回应。近期中共驻寺工作人员与当地民众间发生争执，随后当局则派遣大批军警勒令寺院停止一切宗教活动，于是僧人们继续被迫离开寺院。据了解，西藏荣布寺是在第五世达赖喇嘛的指示下西藏高僧洛桑赤练创建，属于西藏四大教派之一格鲁派，至今有300多年的历史。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在印度纳格普尔市向印度民众发表演说时，呼吁印度民众同流亡藏人携手合作，让西藏重新获得自由。从上月31号开始，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对印度各邦的藏人社区展开参访行程。本月1号当天，洛桑森格抵达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的纳格普尔市，受到了当地藏人团体、佛教信众和支持西藏人士的热情迎接。在参访印度宪法之父安贝德卡尔博士当年率领50万人转信佛陀的底克沙呼米佛教圣地时，司政洛桑森格向聚集的藏印人士发表了简短的演说。他指出，安贝德卡尔博士早在1954年就认识到中国对印度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并希望印度政府公开承认西藏的地位，但未能如愿。洛桑森格强调，印度作为佛教的诞生地被藏人们视为圣地，而且印度和西藏间拥有着悠久的历史关系，因此希望印度能够继续保护和支持藏人。同时指出，藏人和印度人应该携手让西藏得到自由，这对印度本身来说也有利益。按照行程，洛桑森格将于8月4号前往印度奥里萨邦平措林流亡藏人社区进行参访。在结束了此次为期7天的行程后，于8月6号返抵藏人行政中央所在地印北达兰萨拉。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设立于美国的非官方机构女权无疆界组织于8月1号向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呈交请愿信，要求联合国关注中国一胎化践踏女权政策。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中国长期实行一胎化政策，针对中国国内发生的强迫堕胎和性别屠杀，通过性别选择流产女婴等问题，女权无疆界总理瑞杰于8月2号向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在联合国是一个有权势的成员国，他很可能无视联合国的相关要求，而联合国人口基金会是中国计划生育的同谋，联合国应该对人口基金会的行为展开独立调查，并表示中国一胎化政策成为当今世界最大的践踏妇女权益的问题，它导致了性别选择堕胎和抛弃女孩等问题。另据新唐人网站消息，美国独立纪录片导演迈克尔·帕尔曼的作品《自由中国有勇气相信》于8月1号在美国国会放映。该片以身为前中共党员、母亲和妻子的曾征，以及生长在中国
后来移居美国的商人李祥春博士，以上两个人的故事为主线，反映了法轮功信仰者在中国受牢狱之灾，在非法关押期间遭受非人的野蛮酷刑之苦，并揭露了中共对法轮功信仰者的残酷迫害、活摘器官等的反人类罪行。该片已获得过美国费城国际言论自由电影节和休斯顿国际电影节等多项国际奖项，并在欧洲议会和美国、加拿大、日本、瑞典等国家的议会进行了放映。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宣布本月八号举行规模较大的佛事活动，纪念思政洛桑僧格执政两周年。此外，全球各地藏人响应尊者开示，念诵经文累积功德。详细内容请听次人的报道。
藏人行政中央内阁阁下秘书处消息，思政洛桑僧格全面掌管西藏政治事务即将届满两周年，在此期间由于获得达尔喇嘛尊者和诸位护法神的庇佑加持，境内外全体藏人的支持和坚信，以及藏人行政中央各部门和公职人员的协助下，藏人的共同事业取得较顺利的成果。为此，藏人行政中央内阁阁下深表感恩，同时对所有自粉同胞表达悼念和敬意，将于下周四八月八号在达兰萨拉大臣经院为首的各地区举行规模较大的官方祈福法会。另外，为了响应达尔喇嘛尊者日前在印南西藏哲蚌寺的开示，居住在西藏境内外的藏人从本月一号开始每天念诵经文，共同为西藏问题获得圆满解决而祈祷。美国明尼苏达州西藏协会会长南加多吉向本台介绍说，该协会的组织下居住在明尼苏达州的流亡藏人从今年三月份开始利用每周日诵读佛教经典著作甘珠尔，而本月一号开始决定每天下午五点至八点钟召集僧俗民众一起念诵六字真言、心经和大悲观世音礼赞文。此外，居住在美国纽约、旧金山、威斯康西等地的流亡藏人也纷纷念诵佛教经文，响应达尔喇嘛尊者的开示，祈求西藏正义事业能够早日圆满。同样居住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南部郊区的流亡藏人也决定明天四号利用周末聚集在一起进行祈祷。
在今天的弘法节目中，请收听达赖喇嘛尊者传授嘉阳仁青中义的菩提正道菩萨戒论。
那由这六种因缘呢，让我们获得正命呢？那哪六因缘呢？第一，唯以少许变身洗足；第二，与即发起未能清净；第三，自行轻蔑；第四，不设眷属；第五，不悔违犯；第六，未能清净鬼则正命。那针对第一个唯以少许而生洗足的部分呢，又可以分两者。第一，虽护身语于身世欲，未护其心。这什么意思呢？虽然我们在身语的这个行为上都非常的谨慎去防护了，可是在内心的这个意动机上还是一直去想过去或未来现在的这种五欲，还是继续的心去圆啊这种贪欲的境。那这个呢，这是一种过患了。那第二种呢，就是说虽以护心不求依戒引发等持。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觉得啊，现有的基础就够了，我已经满足了，我不需要再更好的功德了，那于是呢就会停止自己的功德的增长啊，这也是一种过失之一了。那以上就念完了第三十八页的前一大段。
现在考了民生吧，是啊，考了民生吧，你最终就考了十万民生吧，先那边原来有些多。
以上收听到的是达赖喇嘛尊者传授嘉阳仁青中义的菩提正道菩萨戒论，欢迎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